说今日故事，听精彩韩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여러분안녕하세요，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聚焦今日首尔，体会当下韩国，
让我们带您走遍韩国的每个角落，
让我们把最真实的韩国送到您的耳边。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朴龙君。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婉玲，非常高兴又跟大家相会在今日首尔了。
后疫情时代呢，不少领域的这个复苏的进程也都加快了哈。比如说最近的人气电影《犯罪都市2》啊，突破千万人次观影大关，这个呢算是影坛的一大喜讯了，这预示着电影产业有望迎来新的局面了。
没错。我问你啊，这千万票房中有你的贡献吗？
当然有了，有，我看了两次。
真的吗？
是，
我也是贡献了两张，虽然只是一次哈。真的值得看是吧？
是是是。
所以说在众多的产业中啊，娱乐产业呢可以说是疫后复苏局势最为明朗的领域之一了。那很多歌手们不仅已经接连开始了线下的活动，专辑的销量呀也是一路猛增。
是的，根据这个月12号的消息呢，那在上个月一个月期间呢 ，K-pop 专辑的总销量一共是达到了996万张哈，这个呢较去年同期是激增93%，
哇，差不多一倍了啊。
那之前呢，单月最高销量记录是2021年6月的762万张。和当时相比呢，这个也是明显增加了不少。
今年的一月到五月期间啊，累计专辑销量呢已经达到了2865万张，同比呢增加了38.6%，将近40%。那人们都说啊，当下呢是数码音源的时代，然而专辑的销量呢反而出现了增加的趋势。
那我们也不难得知啊，这其实呢是和以防弹少年团为首的众多韩流 idol， 包括 BLACKPINK 呀、TWICE 等等人气明星，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活跃有着密切的关系。
是的，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影响，那全世界范围内呢被迫足不出户的年轻人也因此有更多的机会接触韩流音乐，自然而然呢也有更多的人被圈粉了。
是的，大家呢应该也都感同身受哈，仅仅是几年前而已啊，韩流当时呢依然还只是在亚洲几个国家极具人气，那在美国呀、欧洲等地区也是被视为一种非主流音乐的。
是的，但是随后呢，韩流明星呢，则凭借着优秀的作品，一点点闯进北美以及欧洲的音乐市场。再加上疫情这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变数啊，就使得韩流音乐的消费地区从亚洲扩大至了全世界。
这其中最大的功臣呢，又不得不 Q 一下 BTS 防弹少年团了。
没错，怎么也绕不过防弹少年团的。
是的，那根据了解呢，自打防弹少年团进军海外市场以后呢，韩流产业的这个单位就发生变化了啊。2011年1月到2021年11月这个10年时间里呢，防弹少年团专辑的销量一共是达到了3278万3223张。
真的很厉害。那除了他们之外呢，还有 NCT、XO 等人气组合的专辑销量呢，也都是轻松突破了1000万张。此外啊 ，K-pop 公演需求呢也是超出了预期，以更快的速度恢复至了疫情前的水平。
今年五月份呢 ，K-pop 海外的公演总动员41万名的观众啊，那六月呢，预计大概是39万人，这个也相当于2019年第二季度观众总数的75%了。
所以呢，只要是大环境给力啊，那我相信恢复至往年水平，甚至是超过疫情前的水平呢，也只是时间问题吧。
没错。但愿在后疫情时代呢，韩流产业的发展势头能够愈加强劲，作为粉丝和观众的我们自然也就有更多的机会来观看精彩的演出了。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一起简单了解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呢。
在人情淡薄的时代，相信、希望、共同等等具有正能量色彩的词汇尤其打动人心，带火了新一轮的流行趋势。
毫无灵魂的兼职生引起眼下年轻人的广泛共鸣，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年轻人从工作中抽取自身的灵魂呢？
最近产品和装饰风格颇具个性的杂货铺日益走红，杂货铺和我们随处可见的超市有何不同？又是哪些部分更吸引人呢？
好的，现在就一起走进今日首尔，一起来了解详细内容吧。
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首尔。 KBS 的招牌综艺节目之一《超人回来了》，我想大家应该并不陌生吧？
是的。
那最近啊，我真的是有事儿没事儿就会看看那些精彩集锦，然后去重温一下经典的场面。
嗯，看来咱们两个的综艺取向还是比较相似的哈。那通过视频平台的推送呢，我也是偶尔会看一看那几个这个人气小鬼头的视频了，非常有意思，非常的治愈。
嗯、没错。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这视频下面的留言啊？其实大部分是分成两个基调的。那一个呢，就是大赞孩子们的可爱之处；第二个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叔叔粉儿、阿姨粉儿哈、啊，纷纷表示，哎、
嗯，
真的是有什么烦心事儿的时候啊，就来看看这些孩子们，就会感觉获得了被治愈的效果。
是的，还真的是有这种神奇的效果呢。有的时候恨不得回到那个年代去，变成一个没有什么烦恼、没有什么压力的这个小婴孩啊。那社会竞争愈发的激烈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却是更加的淡薄。我们就得通过这些美好的人啊、事物啊来治愈我们的心灵，不然哪来的力量一年365天都在社会上打拼呢？
嗯，没错。那就好像我相信你这句话啊，看似是平淡无奇的，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却有着魔法般神奇的效果。它能鼓励人们发挥自己内在的无限潜力，也能使人们受伤的心灵得到一些安慰。
嗯，近来一段时间呢，对温暖的话语产生兴趣的人是与日俱增啊。单人家庭的增多，疫情之下长期保持社会距离等环境呢，让不少人变得尤其的敏感啊。他们从相信、一同等这一类的充满正能量的词语或者是语句当中都获得了安慰和治愈。
嗯，没错。其实从电视剧的台词，还有广告的宣传语、产品的名称等等啊，都能接触到不少令人感到这个非常温暖的内容啊。那比如说在一部美剧中啊，主人公呢就像相信还有希望等等的词语呢总是挂在嘴边，而且他还对身处困境的人说啊，鲸鱼的记忆只有10秒，要像鲸鱼一样快速地忘掉伤痛和挫败。
嗯，不知道是否是台词获得了国内观众的共鸣，那这个剧呢在国内是拥有一批忠实的粉丝的。而近日播出的一部法庭主题的韩剧当中呢，女主角也是常常念到的一大关键词就是相信。
嗯，没错。那剧中啊，女主角的一句尽管糟糕透顶，但我相信你，那这样的台词呢，在剧集仅仅播出了2集之后呢，就晋升到了名台词的行列中去了。
嗯，
除此之外呢，人们对于温暖字句的渴求啊，还扩大至了书籍的范围。
是的。然而呢，年轻人并没有把这目光锁定在什么暖心的诗歌呀或者是散文之上啊，而是纷纷走进书店购买起了暖心的科学类的书籍。哎，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啊，挺令人想不到是吧？
是。
那其实一直以来呢，我们对于科学类书籍的印象呢都是很枯燥无趣，有时候呢又觉得它深奥难懂。但是啊，自从这一类被打破了偏见，以感性的文体风格讲述有关共存啊还有连带等等主题的科学类书籍登场之后呢，深受年轻读者的喜爱。
是的，购买这一类书籍的读者当中呢，将近70%是20到40多岁的女性朋友啊。为了牢牢吸引这群读者，各大出版社也是推出了温暖的科学类书籍。受此影响呢，科学书籍的主要受众群体也是从中年男性扩大到了年轻的女性了。
嗯，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嘿，我是不是也得去看看，既然都已经包括了20到40岁的女性了。
嗯，可以可以，
我得去买。那之所以呢连出版业界呢都出现了如此的变化啊，根本原因呢就跟我们前面提到的内容有关。疫情导致整个社会呢更显孤立和断绝，那所以呢有美国专家就说啊，医疗服务的深化和扩大呢并不能打造真正的健康，如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健康的话呢，是有必要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加亲切也更加温暖的。
是的，也有研究结果显示呢，社交活动是有利于提高人类的生存可能性，那相反呢，社会孤立就可能使死亡率提高30%。由此可见呢，对暖心治愈的视频啊或者是文字内容的渴求并不是一时的流行趋势了，而可以说是人类本能的一种体现。
嗯，没错。那幸好呢，各界意识到了眼下人们的此类需求，那让我们可以不费力就能通过电视啊或者是书籍等等来获取安慰。哎，我想咱们在以后的节目中也得更多的将相信这个词儿挂在嘴边，
没错，
给听众朋友们送去希望了，是吧？
我看是可以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相信您会一直支持我们的节目的。好的，接下来呢，来听一首非常治愈的歌曲吧，由迪奥演唱的《没关系，没关系》。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韩国素有东方礼仪之国的称号，不管是亲自到访韩国的外国游客，又或者呢只是通过韩剧等影视作品间接接触了韩国的小伙伴，都会对这里的亲切的服务态度感到惊讶。
没错，高档的购物中心也好啊，小巷子里的廉价餐厅也好，所有从业人员呢都是以微笑示人，把这个服务精神贯彻到底，让我们切实体会到了什么是顾客是上帝的感觉。
嗯，不过最近呢却有一个稍显反常的现象，就是很多年轻的兼职生啊依然是以礼待人，对顾客呢也是非常的客气，但是偏偏就让人感觉好像少了些什么。
嗯，
后来呢仔细一想啊，才发现似乎是少了那么一丝灵魂。
是，貌似说的就是一个人缺少灵魂啊，这并不是什么积极的评价哈。但是现如今呢，少了那么点灵魂的年轻人却意外收获了大众的共鸣了。
嗯，其实最典型的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在社交网络平台迅速走红的爱宝乐园的那位缺少灵魂的姑娘了。那她在这个一个游乐设施前面啊，非常熟练的就搞像在念绕口令一样的说出各种注意事项，发音、节奏、音准都是无可挑剔的。
是的，那尽管是少了一些这个热情和灵魂啊，但是自己该做的事情却丝毫不含糊。那这位姑娘工作时被拍摄的视频呢，至今点击量也已经超过了1700万次了。而缺少灵魂的兼职生呢，并不只是出现在这样的游乐场里啊。
是的，那不少在便利店、还有化妆品店、咖啡厅从事服务行业的20-30岁的年轻人啊，也加入了缺少灵魂的兼职生的行列当中。事实上啊，少了一星半点的灵魂呢，其实并不一定就是贬义。那虽然缺少我们印象中那种服务行业从业人员的高涨的热情，但是呢他们有更有效率的工作，他们呢也是在尽本分的，在本职工作上没有一丝一毫的马虎。
是的，年轻人的打工生活真的并不轻松啊，可原本明明是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年轻人，怎么就会显得这个没有灵魂了呢？那我们不妨也走进这群年轻人的世界，来听一听他们的心声怎么样。
嗯，上个月中旬啊，在京畿道平泽一家便利店打工的宋同学，在晚上工作的时候呢，就碰上了两位喝得有点高的老大爷了。
嗯，
然后这两位老大爷呢，不仅推推搡搡的，还命令他摘下眼镜啊，还有等等等等，提出了很多无理的要求。这要是按照我们平时想象中的那种热情的工作态度的话呢，应该是好言好语啊，去说明啊，去说服他们，但是呢现在呢咱不是少了一些灵魂吗？所以呢这位宋同学呢就最终选择了报警去寻求帮助。
是的，宋同学说了啊，有个别的客人呢进入便利店里还依然抽着烟呢，那有的客人是打碎了这个从冰柜当中拿出来的烧酒等等。一开始呢他自己也是满腔热情啊，比如说去清理地面的污渍啊，可是呢每当遇到所谓的这个奇葩顾客呢，他都不得不怀疑人生啊，久而久之的也就变成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缺少灵魂的兼职生了。这个灵魂是一点一点被抽出来的。
嗯，对，那其实相信每一个在餐厅啊或者是便利店打过工的年轻人呢都会感同身受啊。那看上去并没有太大难度的工作，那究其本质呢算是一种感情劳动。那顾客是上帝的同时，其实我们想想啊，这群年轻的兼职生在家里边也都是爸爸妈妈的心肝宝贝啊。
嗯，是的。那根据了解呢，不仅仅是便利店了，在咖啡厅工作呢也会遇到一些无理的顾客啊。我们并不倡导这种少些灵魂的服务态度，但是呢对于这一类现象呢也真的并不是无法理解。
嗯，有兼职生说了，他看多了结账的时候随手把信用卡丢在他面前的这些不礼貌的行为，所以在工作过程中呢就自然而然的呢也少了一些感情上的投入，在第三者的眼中呢也许呢就是少了一些灵魂在机械的工作。
而有社会学专家就说了，都是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的年轻人，只因为是服务行业，就有部分消费者呢存在过度要求亲切和热情的倾向了。对于每天和各种各样不讲理甚至是奇葩客人打交道的服务行业从业人员来说呢，减少灵魂的投入可能算是一种处方吧。
嗯，也许呢是一种比较柔软的处理方式啊。
嗯，
那年轻的兼职生呢减少了灵魂和热情的倾注，但是啊取而代之呢是选择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是的，那说到这儿呢，也许有个别的年长人士对于当前年轻人的态度并不看好，不过呢我觉得啊，如果是想让年轻人已经出窍的灵魂回归，那么呢 只有一个办法。
是的，那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啊，真的是应该多一些体恤和包容，在接受他人服务的同时呢，也不要吝啬自己的微笑，凡事记得换个角度想想。
对，他机械的喊欢迎光临的时候呢，你对他说你好，他也许就会真诚的对你微笑一下。
没错，
对吧？消费者的一个笑容，一句谢谢，也许呢拥有超出我们想象的强大力量。好的，接下来呢再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来听 Casey 演唱的 Don't Wanna Leave Tonight。
好的，感谢大家锁定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在首尔的龙山区呢，有一家四不像店铺，能看出一些端倪的呢，只有店里销售的各种海鲜和与之相配的红酒和奶酪。乍一看呢，是小区内一家非常平凡的海鲜店铺，但是外观啊，又会让人联想到装修精致的百货商场的食品馆，真的是有些摸不清头绪。
那事实上呢，这是一家主打海鲜类食品的杂货铺哈。那日前呢，提起消费者趋势，就不得不提到这个杂货铺一词了。这个词儿呢，既熟悉，但是又好像稍微感到有点陌生。
是的，在西方国家啊，杂货铺算是销售农畜产品等饮食和生活用品的零售商店，但是在韩国呢，貌似超市这个词儿用的更为多一些。
是，可是最近呢，尤其热门的这些杂货铺，既是有别于西方国家的那种概念，又和身边随处可见的一般超市有所不同。那究竟有哪些不同之处呢？马上来为您详细的介绍一下。
现如今颇具人气的杂货铺啊，有种将品牌店和咖啡厅相结合的味道。那比起小区超市的那种人情味呢，还多了一些时尚、干练、简洁的气氛。那比起毫无特色的日常用品，销售的更多是有特色的商品。
还有部分的杂货铺呢，是通过装修风格或者是发行周边产品来彰显个性，要么就是把店铺还有产品背后的故事加工成文化内容和消费者来分享。
那比如说首尔一家人气杂货铺啊，它连个招牌都没有，是由四个不同职业却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开的。他们介绍啊，这家杂货铺呢是充满有趣材料的空间。
这家杂货铺呢不仅展示销售各种罕见的食材，比如说腌制的橘子，还有腌制的鸡蛋，以及荷兰传统的蛋黄酱罐头等等，还是一个餐厅。
真是挺少见的。那这些食材啊，即使是对于那些并不下厨做饭的人来说呢，也似乎能够激起他们的一些收藏的欲望，购买来当做厨房的装饰品。那另外啊，圣水洞的有一家从英国的伦敦获取灵感的杂货铺，销售的虽然是面包啊、麦片等等食材，但是店铺里呢还摆满了学习用品、洗浴用品和各种餐具。
想一想吧，谁会在食品店里去购买学习用品或者是沐浴用品呢？这些呢应该也都是彰显个性的手段之一了。但是就这些看似难以理解的因素呢，有机融合反而吸引了年轻人的视线还有脚步。
实际上在国内的杂货铺热潮啊，最先呢是从百货商场开始的。百货商场率先打造了销售高档食材或者是国外的罕见调味料的名品食品馆。那曾经作为高档卖场代名词的杂货铺呢，现在呢则一点一点开始转移到了小区内或者是不起眼的巷子里。
是的，好像是有一种是金子在哪儿都能发光的感觉啊。
没错，很发光啊。
对，我还发现呢，这些个性鲜明的杂货铺呢，在疫情期间也是意外的满足了无法前往海外购物的消费者的需求啊，让大家是获得了一定的代理满足。
大多数的杂货铺销售的都是海外常见的地道的食材和调料，而且装修风格呢也都有各自的主题，那有伦敦风，也有意大利范儿。那无法出国旅行，难道咱还不能去逛一逛极具当地风情的杂货店吗？
当然可以啊。此外呢，还有坚持走深土不二路线的杂货铺登场，专门来销售国内生产的农产品，还有各种各样的有机绿色食材。不过呢，这一类的杂货铺大获人气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批评的声音。
那有人说啊，这些杂货铺呢，大多都是用于年轻人打卡或者是拍摄认证照，那店里边销售的周边产品呢，品质不佳。还有部分消费者呢，对于过于昂贵的价格以及卫生环境表现出了不满。
拍摄认证照还有打卡呢，都是一时的流行趋势了。那包装和宣传的影响呢，也是一时的。 那归根结底呢，还得是产品竞争力最后决定这一家家杂货铺的成败嘛。
嗯，是的，那只有真正提供优质的产品啊，最终才能获得消费者的选择。
是的。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首尔节目呢又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节目最后呢，也请您欣赏一首歌曲，是由 NCT Dream 演唱的 Beatbox。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哦。
下期再见。